2025年2月22日，有网友在安徽黄山偶遇了赵薇，并晒出了合照。照片中啊，赵薇身穿黑色羽绒服，素颜示人，显得低调朴素。据悉，她这一趟是从北京返回安徽老家陪伴母亲的。消失在公众视野许久的她，以这样平静的方式再次出现，依然在媒体上引发了一阵小波澜。而关于她的种种往事，也再次被翻了出来。2021年8月26日，没有任何征兆，赵薇的全部影视作品在各大平台同步下架。那些她曾经主演、参演、指导的电影、电视剧，演职员表中也悄无声息地抹去了赵薇的名字。在多个网站上，这个名字成了一串无法检索的字符，相关内容消失得干干净净。一夜之间啊，这位塑造过无数经典角色、曾经站在华语影视巅峰的女演员被彻底抹去了影坛的痕迹，而她本人呢，也随之消失在公众视野。这场史无前例的封杀在舆论场引起了巨大震动，各种传言铺天盖地。有人说啊，她用自己的孩子献祭光明会，有人说她的幕后金主是希拉里，还有人称她是某位中国权贵的情妇，甚至捏造她发表礼貌性上床的言论，以此暗示她私生活不检点。更离谱的传言啊，甚至牵扯到杀人和七宗罪。这些荒诞的故事在她长期的沉默中逐渐淡去，直到不久前，销声匿迹多年的赵薇突然发文宣布已与丈夫黄有龙离婚。消息一出，瞬间登上热搜，沉寂已久的流言也再次被翻出，还给她扣上了新的罪名，技术性离婚。舆论用审判的口吻评价她自作自受，自食恶果，甚至刻薄地嘲讽她又老又肿。赵薇的跌落成了一场众人蜂拥而至的狂欢，仿佛她的一切遭遇都是理所应当。赵薇的故事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她曾经用影视来塑造角色，如今却被时代塑造命运。当风暴过去，我们是否能用更立体的视角去看待这个曾经站在光影之间也跌入黑暗深渊的女人呢？赵薇成名后啊，她的很多选择让外界难以理解，比如对资本的追逐，以及她携手黄有龙走入婚姻。这些决定呢，其实与她的成长经历息息相关。要理解赵薇的选择啊，得先从她的家庭说起。赵薇1976年3月出生于安徽省芜湖市，爷爷赵松正在抗战爆发后投身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牺牲，被追认为烈士。母亲魏启颖呢，据传啊是出身于江苏南京的富商之家，其祖父曾创办华昌肥皂厂，魏家一度产业庞大，声名显赫。正因如此啊，不少媒体曾经形容赵薇是根正苗红，家境优渥，然而事实远没有如此的光鲜。魏家早已随时代变迁而衰落，赵家呢，虽然享有烈士家属的待遇，却并未因此富贵显赫。作为烈士家属，赵薇的奶奶被安排在自来水供应站工作，以补贴家用。赵薇小时候啊，常常帮奶奶放水、刷桶、找零。这个小小的自来水供应站啊，像个缩小版的社会，让赵薇从小便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人，也让她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到了赵薇这一代啊，家族的光环早已经褪去了。父亲是一名机械工程师，母亲呢则是小学音乐教师。她的成长轨迹与千千万万个普通的小城女孩并无二致，凭借着天赋、努力和机遇，才登上了更广阔的世界舞台。随着赵薇爸爸的工作调动，他们搬过好几次家，从六洲街到民生路，再到团结四村。邻里乡亲回忆说，赵薇呢非常活泼爱动，很调皮，和哥哥赵健沉稳的性格形成鲜明对比。人们常打趣地说，赵家那儿子像个女儿，女儿才像儿子。那这个野丫头的形象啊，倒是和她后来在《还珠格格》里塑造的小燕子是如出一辙。
开朗吧，外向。
嗯
然后就这样。
嗯
我反正是比较乐观很多事情。
然而这份看似顽皮的个性呢，其实是家庭给予的包容孕育而成的，尤其是他的父亲。据说啊，赵家海算是老来得女，因此对赵薇宠爱有加。这份宠爱给予他足够的自由和信任，让他从小便敢于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决定。赵薇小时候呢，频繁的更换小学，这其中既有父亲工作调动频繁搬家的原因，也和他自身性格有关系。五年级的某一天啊，他忘记带作业了，老师误以为他撒谎啊，便罚他站到教室外边去。赵薇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怎么都不肯接受惩罚，一怒之下就跑回了家。 妈妈认为啊，她应该回去跟老师解释，而爸爸却站在她这一边，支持她坚守自己的原则。有了爸爸的支持，赵薇不仅罢了课，后来甚至提出了转学。尽管新的学校升学率不如原来的学校，但赵爸爸依然尊重她的决定，支持她换一个自己更喜欢的环境。
特别会演亲情的戏，
嗯，
我特别会演跟爸爸、跟妈妈，然后跟自己的兄弟、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亲情的戏。大家如果有机会看到我的《情深深雨蒙蒙》，可能更能感觉得到。我只要演跟家人有关的戏，我就提前有丰富的生活背景跟源泉。
1991年中考，赵薇没能像哥哥赵健一样考上省重点高中。班主任建议他和家人商量，或许可以利用烈士家属的身份争取一个好高中的名额。但赵薇呢，态度很坚定，我能考到哪儿就去上哪儿。他的父亲再次选择支持他的决定。尽管文化成绩一般，但赵薇在唱歌、跳舞和绘画方面颇有天赋。他最终选择了安徽芜湖师范学校的幼师专业。在当时啊，幼师专业不仅每月有国家津贴，毕业后还可以直接分配工作。对一个小城女孩来说，是一条稳定又体面的职业道路。然而啊，这条原本平稳的人生轨迹，却因一个偶然的机会被彻底改变。1992年，黄蜀芹导演到芜湖拍电影《画魂》，主演呢是巩俐和尔冬升。剧组要在当地挑选群演，出演电影中的风尘女，赵薇和几个同学被选中了。一同入选的女同学回忆说啊，他们几个人呢，当时都是抱着玩一玩的心态去的。只有赵薇啊，从一开始就很认真，为了演好这个连台词都没有的背景角色，她还专门跑到歌厅里去观察坐台小姐工作。画魂这个剧组在上海、南京、景德镇和芜湖各地拍戏，几个群演也跟着剧组四处奔波了一个多月。这段经历啊，对于一个还未满16岁的少女来说是个巨大的冲击，更让她下定决心要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回到芜湖后啊，赵薇开始四处留意演员的工作。她无意间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了上海谢晋艺术学院的招生广告，当下呀，就给自己重设了人生道路。她告知家人，自己要报考谢晋创办的恒通影视学校了。这个决定啊，在家里头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啊，放弃即将到手的铁饭碗，跑去读一个没有编制，毕业后也未必能够找到稳定工作的民营培训学校吗？哪怕是放在今天，这样的选择听起来也很不靠谱啊，何况呢，那是在90年代初。不过啊，赵薇对自己的想法非常坚持，妈妈只好找到堂兄魏启明打听这所学校的情况。网易报道说啊，魏启明当时呢是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担任演员团团长，曾经出演电影《陈毅市长》，轰动一时，在圈内有一定的地位。他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家人这才放心，把赵薇送到上海去上学。赵薇啊，在多个访谈中都提到自己和家人的关系非常亲密，彼此信任。这种深厚的家庭纽带让他对亲人朋友有一份天然的信任。成名之后，他仍然本能地将亲近的人留在身边，作为事业的核心支撑。他让嫂子陈荣和哥哥赵健担任自己的经纪人，理由很简单，因为嫂子一定会真心对我好。在他看来，那份熟悉与可靠的感情胜过专业性。其实啊，赵薇的做法在当时和现在的中国并不罕见。许多早期出道的明星都会让家人担任经纪人，比如说章子怡的哥哥章子楠、范冰冰的父亲范涛、那英的姐姐那欣等等。毕竟当时的经济市场呢尚不成熟，艺人和职业经纪人之间难以建立起信任，许多明星倾向于把资源和财务的权利交给亲人，以保障自身利益。然而啊，这套裙带式的管理模式呢也有缺点，最常见的就是这些个经纪人缺乏职业水准，扰乱市场，且不具备专业的公关能力。赵薇的演艺生涯中关键时刻的公关失误大多与团队的不专业密切相关，最典型的呀，就是军旗装事件。如果团队能够第一时间察觉风险，迅速反应，也许这场风波不会发酵得如此失控，最终成为赵薇身上永远无法洗脱的罪名。出于同样的原因，她后来也习惯性地把家庭的投资事项全权交给丈夫黄有龙来管理，以便自己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演艺事业中。只是她未曾想到，这份信任也会成为一把背刺的刀。不过，这是后话了，咱们后面会讲。 2015年38岁的赵薇接受了易立竞的采访，彼时的她呀已经是中国首位集齐电影、电视、演唱和导演四项最佳的艺人。从青涩的女孩到站上娱乐圈的高位，她已经走过了16年。当回忆起当年成名的机遇时，她依然记忆清晰，感慨万分。她讲述了自己当年报考谢晋影视学校的经历。在考场上，完全没有受过表演训练的她，需要和对手考生即兴表演商场退货的小品。面对气场全开的对手，赵薇紧张到哭个不停。然而这份本能的真实反应，却被考官误以为是极具感染力的入戏表现，最终让他意外被录取。
我记得一个赵老师就跟我说，说你别哭了，后面还有考试，他刚刚是一个表演而已，你得要这个演员你要进去要能出来，你知道吗？你是要学表演，你进去要出来，知道吗？就被人噎的就在哭了一天，就这样。我没有任何的表演经验吗？他们就收我了。
毫无疑问，他是幸运的，误打误撞地踏开了影视行业的大门，而这个呀，也成为了他日后一路驰骋的起点。在谢晋的影视学校学习的一年时间，赵薇不仅学习了专业的表演知识，还获得了实战的机会，先后参演了电影《女儿谷》和电视剧《姐姐妹妹闯北京》，两部作品反响不错，为他日后的机缘埋下了种子。其中《女儿谷》让他结识了马云，与这个改变中国商业版图其貌不扬的超级富豪的交集，成为赵薇后来被广泛议论的焦点。这点呀，咱们稍后会讲。而《姐姐妹妹闯北京》则成了她迈向《还珠格格》的敲门砖。1996年，从影视学校毕业后，赵薇孤身北上，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成为陈坤、黄晓明的同班同学。那时的她并不知道，命运的馈赠已然悄悄降临，在他的人生剧本上落下了惊天一笔。
哇，三分离开，黄河之水天上来，神门前鬼门前，人门以上满上牙。
大一这年，远在台湾的琼瑶正在为《还珠格格》挑选男演员，观看《姐姐妹妹闯北京》的录像带时呢，目光一下子就被饰演妹妹的赵薇所吸引了。没试戏，没试妆，直接就定下由他参演。
小燕子，花吗？我骗了你，姐姐哥哥，刘威，他可是夏雨荷的女儿。
凭借这部剧，赵薇迅速成为现象级的国民女神。然而在光环之下，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不久前饰演容嬷嬷的李明启老师在一次私下聚餐的时候回忆到，当年拍摄小燕子挨打的戏份时导演要求真实效果，不准用替身。赵薇就被安排趴在床上真挨打，疼得哭喊着我活不了，我活不了。不仅如此为了拍摄吊钢丝的威亚戏份，赵薇被反复的吊起重拍，甚至因为长时间悬挂，皮肤都被磨破淤青了，但她依然坚持完美的完成动作，最终呈现了小燕子灵动飞跃的经典画面。李明启在回忆起那些拍摄细节的时候忍不住掩面哽咽，小燕子走到今天很可怜的，那个时候她在戏里是真吃了苦了。1998年《还珠格格》在湖南卫视上线，创下了 47% 的惊人收视率，赵薇凭借小燕子一角一夜爆红。那是一个内地明星尚未崛起，港台明星垄断市场的时代，赵薇的横空出世填补了这块空白，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垂髫孩童，全都知道小燕子赵薇的名字。
其实有些属于自己个人特点的一些东西，你把加进这个小燕子的角色里面，他就会观众看着觉得很自然。你有这个习惯，你就可以把它加，你也知道你这样的弄，大家会觉得哎，你很在想东西啊，或者怎么样，你自己要把它加进去。所以我一般演什么角色，我都会尽量让角色靠近我自己。
是那个姑娘呀，我就是这个姑娘。
然而22岁便站上巅峰是一件福祸相依的事儿。迅速走红意味着更大的关注，更高的期待，同时呢也意味着更严格的审视和更猛烈的风暴。而此时尚未从大学毕业的赵薇，还没来得及学会圆滑世故，就已经站在了风口浪尖儿。刚走红不久赵薇便深刻感受到了资本的力量。最典型的例子呢便是她成名不久后被卷入了一场官司。 在当时的中国娱乐圈，掌握话语权的往往是那些手握影视资源的权力人物，比如香港的成龙，内地的张国立，这都是圈内数一数二的大佬啊。张国立因为宰相刘罗锅大红大紫之后啊，与妻子邓婕成立了工作室，成功转型为影视制作人，不仅自己参演，还开始制作电视剧，专攻这个轻功喜剧题材，什么《康熙微服私访记》《台湾第一巡抚》都获得了巨大成功。1998年底，《还珠格格》横扫两岸三地，赵薇爆红。与此同时呢，张国立联合北京亚环影音筹备新古装喜剧《财神到》。亚环影音的大老板司徒元杰当时呢也是香港亚视的股东之一。亚视呢想邀请赵薇参演《财神到》，拉高收视率，对抗 TVB。于是啊，张国立就亲自出面，希望赵薇能够出演剧中的靖宝仙女一角。此前啊，赵薇曾经在《康熙微服私访记》的续集中和张国立合作过。那个时候，《还珠格格》尚未播出，赵薇还是个籍籍无名的小演员。那这次邀约在张国立看来应该也是十拿九稳啊，毕竟他的剧组资源丰厚，和赵薇也有过合作的历史，他应该没有理由拒绝。未曾想赵薇以角色和小燕子过于相似为由婉拒了邀请。据传啊，当时台湾制片人杜佑麟正在筹拍电影《缘分2000》，希望由赵薇担纲女主角，但因为细节尚未敲定，消息一直未对外公布。赵薇为此啊特意空出了档期，才拒绝了《财神到》。张国立呢并不甘心，他多次沟通未果后，直接绕过赵薇，找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向表演系主任齐世龙提出要借调赵薇参演《财神到》的要求。彼时啊，北影对学生外出演戏有较强的干预权，甚至有时可以直接替学生去做决定。比如当时啊，当赵薇接了《还珠格格》的剧本的时候呢，班主任崔新琴曾经明确表示，如果饰演小燕子我放你去，如果是紫薇那就不放你去，因为这个角色呀不适合你。
他说不可能了，人家琼瑶早都定别人了。我说那你就别去。大概有那么一两个月以后，突然的风风火火了，崔老师你说话算话不算话？我说怎么不算话？你是不是曾经说过我让如果要演小燕子让我走？我说没错，现在让你演还让你走，因为我已经知道开拍了嘛，不可能的事。他说真让我去了。
你是哪颗葱居然敢打我？
于是啊，在未与赵薇本人确认的情况下，北影便直接答应了张国立的请求。等到赵薇回到学校之后，才得知自己已经被安排出演《财神到》了。而且很快，张国立就带着亚环影音来北影签约了，该剧将于1999年4月到7月拍摄。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呢，只是北影和亚环签了一个人员外借合同，这儿啊，都没有赵薇什么事儿。时间很快就来到了4月。剧组即将开机，却发现赵薇迟迟未到。到了五月份，消息传出赵薇进组了，不过是隔壁《缘分2000》的剧组。亚环影音勃然大怒，但是拿赵薇无可奈何，毕竟人家又没跟你签合同。于是啊，只能将北影告上法庭，要求校方公开道歉，并赔偿110多万元的损失。赵薇呢，则被法院通知作为关键证人要出庭作证。法院将根据他的证言确定北影是否违约，以及应该如何承担责任。那这时候啊，赵薇就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你想想，如果说他承认学校没有告知自己，那不就等于跟母校翻脸了吗？但是啊，如果说自己知情，那又可能需要承担连带责任。令人意外的是，两个月后，案件迎来了戏剧性的反转。法院判定北影确有违约，但是呢，驳回了亚环的巨额赔偿请求，亚环表示不会上诉，北影也不再追究赵薇的责任了。整场官司竟然以一种皆大欢喜的方式落幕。据说啊，这一完美结局的背后，全靠赵薇当时的男友叶茂青一家的超能力。叶茂青呢，是上海中盛集团创始人叶理培的儿子。中盛集团啊，在当时号称是上海房产巨无霸。据广州日报报道，赵薇和叶茂青通过杜佑麟的介绍相识，两人迅速相恋，并以秘密订婚。叶家对赵薇啊是宠爱有加，在他的事业遇到危机的时候，迅速出手摆平了一切。怎么摆平的呢？原来啊，叶家和香港亚视这么一勾兑，决定双方共同出资拍摄新剧《侠女闯天关》，由赵薇担任女主角。这样一来，亚视同样成功引进了赵薇的新剧，赵薇放弃《财神到》的演出就不再成为问题了。 与此同时，北影也不需要再支付巨额的违约金，所有人各取所需，全都能体面收场啊，除了张国立。但是啊，资本的运作从来都不是无常的，叶家也并非在做一场没有回报的投资。在赵薇最火的那几年，带货能力超强，凡是跟他有关的产品都能成为爆款。叶家呢，正值地产市场动荡期，手上的一个地产项目明都城急需资金回笼，于是啊，就利用赵薇的影响力为楼盘造势。侠女闯天关的宣传介绍会被安排在明都城里举行，缘分两千的取景地之一呢，也设在了这儿。最夸张的是啊，叶家甚至刊登了一则狗血广告，年薪十万，招聘一位在小区里头骑马巡逻的漂亮女保安，由赵薇亲自担任面试官。这个奇葩的营销手段确实吸引了大量的关注，为楼盘创造了话题热度，但对于当时身处演艺巅峰的赵薇而言，无疑是一种消耗个人形象的低级炒作。赵薇是否心甘情愿地成为这场资本运作的一枚棋子，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场利益交换中，没有人真正关心她的意愿，她的名气和影响力被资本精准地推上了商业运作的棋盘。这场风波之后，他或许开始看清了一个现实，那就是在娱乐圈，演技从来都不是最最重要的砝码，真正决定一切的是资本。2001年，赵薇突然宣布和叶茂青分手。接受采访时，他对记者表示自己对叶茂青太过言听计从，导致对方在人前对他呼来喝去，因此他决定在新的一年摆脱这种大男人式的控制。然而啊，两人分手的真正原因或许并不像他所描述的那样简单。多年后，叶茂青的名字再度进入公众视野，他的现任妻子程艳贤因涉嫌内幕交易罪被调查。法院文件显示，叶茂青和程艳贤在1999年便已相识并且共同生活，而那一年程艳贤年仅17岁，赵薇和叶茂青仍是对外公开的情侣关系。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感情中，尽管再红，赵薇终究也只是一个被安排被替换的存在。或许啊，正是这段经历让赵薇开始意识到，掌握资本才是掌握命运的关键。不过，刚刚从官司风波和感情纠葛中走出来的赵薇，还没来得及多想，就迎来了另一场更大的风暴——军旗装事件。这次风波不仅差点断送了她的演艺生涯，更成为她身上永远无法洗刷的污点。此后啊，每当中日关系开始紧张，她都会被翻出来重新审判。不少人也认为，这次事件和她现在被封杀也脱不了干系。如果说《还珠格格》的爆红是命运馈赠的礼物，那么军旗装事件或许就是他为爆红所付出的代价。正如那句风靡网络的箴言所说，命运的馈赠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码。其实啊，这句话是出自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名作《断头王后》。书中的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原本呢，只是奥地利宫廷里头一个无忧无虑天真无邪的公主，假设她能嫁给某个贵族，也许就能够平安地度过一生，但他最终成为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妻子。命运的馈赠给予了他无与伦比的荣光，也让他在动荡时代中成为替罪羊，最终在革命的风暴中走向断头台。赵薇的命运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站上了时代的浪潮之巅，享受了万人追捧的荣耀，但也成为大众情绪的投射点，每一个错都被放大成了罪。他被万众宠爱，也受千夫所指，享受了时代赋予的红利，也承受着超出了个人所能掌控的风暴。2001年春天，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筹办《夕阳天使》，赵薇作为主演之一前往美国进行前期准备。消息传出后，时装杂志纽约办公室的总策划邹雪联系了他，希望赵薇能为该杂志拍摄一组时尚写真。时装呢，是中国第一本时尚类刊物，创刊以来一直定位高端，在美国也设立了办公室，但是经营状况并不理想。邹雪坦言，杂志预算超支，无法提供高额片酬，并提到自己的母亲李文玲曾经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和赵薇算是校友。听到这些，赵薇不仅在紧张的档期中挪出时间，甚至答应无偿为该杂志拍摄。当时啊，国内女明星在国际时尚圈的影响力有限，能获得奢侈品牌赞助的机会极少， 赵薇能够借到的品牌呢，只有小众的设计师品牌，比如 Vivian Tam、 Hal Malone 以及这次争议的核心品牌 Heatherette NYC。 很多人甚至都没听过这些牌子啊。小众设计师呢，往往喜欢用独特的视觉元素来展现个性，比如说政治符号或者是汉字。而这个 Heatherette NYC 的设计师 Richie Rich 就是典型的标新立异派。这位时尚圈名不见经传的设计师作品呢，经常融合朋克、街头、汉字等时尚元素，以追求视觉的冲击力。为了契合赵薇在《夕阳天使》中的角色形象，当天啊，整体的拍摄风格是倾向于金属暗黑风。赵薇穿着单肩黑 T 恤、黑短裤、黑马丁靴，整个造型呢酷感十足。只不过拍摄的时候天气比较阴暗， Richie Rich 就觉得这画面色调过于沉闷，要加点亮色元素以增强视觉冲击力。于是呢，他选中了一条带有红色放射状太阳的方巾作为搭配。事后啊，邹雪在致歉信中解释了这条方巾的设计理念。他说 Richie Rich 从小长于加州，创作灵感来源于阳光和活力。按照他的构思，这条方巾的主视觉元素呢，来自于对太阳的象征运用。他特意将放射光芒的太阳图案超倍数放大，作为几何元素搭配象征阳光的小红点，使整体的设计呈现出年轻动感的感觉。此外啊，为了迎合当时美国年轻人对东方文化的崇尚潮流，他还特意在作品中加入了汉字元素，比如卫生、健康、和平、幸福等。还请教了中国朋友，确认了这些词语具有正向积极的寓意之后，才放心地应用到设计中。在拍摄现场啊，赵薇的嫂子陈荣也曾经注意到这方巾的图案有点眼熟，但是经过设计师的解释之后，并没有进一步的深究，拍摄依然顺利进行。彼时啊，谁都没有意识到，这条小小的方巾将在未来掀起一场舆论的风暴。2001年8月，日本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骤然紧绷。9月，时装杂志刊发了赵薇的写真。这杂志一上市啊，很快就有人注意到赵薇身上的方巾酷似日本军旗，并联系了成都商报的记者。该报向四川大学的一位历史教授求证，得到的结论是，该方巾的图案与日本二战时期的旭日旗极为相似。9月10日，成都商报在头版刊登了一篇旭日方巾竟成招摇时装的文章。但是呢，这篇文章并没有引起大面积的关注，因为第二天美国发生了911恐袭事件，全球的舆论目光瞬间转移，赵薇暂时逃过一劫。但这事儿啊，并没有就此结果。12月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前夕，中日关系再次成为媒体焦点。重庆某报社又翻出了这期杂志，还采访了该杂志新聘请的主编徐婷。采访过程中，记者的提问明显带有煽动性，徐婷呢情绪激动，回应略显不当。第二天，这家报社便刊登了题为《赵薇与日本军旗事件》的文章，还附上了徐婷的采访内容。由于纪念日的特殊性，报道迅速获得了大量网友的关注。一个名叫鼎盛林子的网友将文章转载至了官方论坛，也就是人民网强国论坛，舆论迅速发酵。第二天，湖南潇湘晨报整合论坛上的讨论，刊登了赵薇在美行径令人震惊的报道。由于赵薇的国民知名度极高，此事迅速成为全国舆论的焦点，各大纸媒门户网站纷纷加入声讨行列。随着报道的扩散，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媒体人开始对这条方巾的图案进行了解析。有媒体称，所谓旭日方巾，其实呢是二战时期日军军舰悬挂的军旗，如今仍为日本海上自卫队所用。这是曾经的武魂、忠义、尊皇、皇国变成了卫生、健康、和平、幸福等。而这些字眼啊，在日军侵华时期有着特殊的政治背景。卫生、健康和幸福是日军用于宣传慰安妇制度的词汇，而和平呢，则是日军军事扩张时共存共荣的翻版话术。这些文字和军旗图案相结合，意图在否定日本军纪制度的罪恶。军旗装实际上是军纪装，整个事件的性质也被彻底定性为一场蓄意的政治事件。至此，赵薇身着军旗装刊登杂志已经被定调成为了一场无法翻案的辱华事件。而此时啊，他正在新疆吐鲁番拍摄电影《天地英雄》，当地的信号微弱，他几乎和外界失去联系，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从全民偶像变成了全民公敌。 当终于有人把消息传过来时，赵薇的嫂子，也就是她的经纪人陈荣，还是没有能够察觉到事态的敏感性，只是在新浪网发布了一个简短的致歉信，表示这是一次无心之失。但是啊，这封信被认为缺乏诚意，激起了更大的舆论反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家属要求他正式道歉，部分媒体发起了封杀赵薇的倡议。时装杂志的负责人被国家新闻出版署约谈，形势已经失控了。赵薇和嫂子这个时候才急忙在新浪网和北京晚报上正式发布道歉信，承认自己缺乏历史知识和敏感度，并在新疆啊就地录制了道歉视频。
我在这里再次向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表示我的歉意，万分的抱歉。我向你们表示最诚恳的歉意，因为我首先我得承认我对历史知识的缺乏以及对这段惨痛历史的敏感，我所以无心，也算无心，真的是无心的伤害了很多人的感情，尤其是那些经历过日本侵华战争的一些长辈，包括我看网上大家很多给我的意见，我向你们表示最诚恳的歉意。
同时呢，时装也宣布暂时停刊，邹雪发表致歉信并宣布辞职。可是啊，舆论依旧难以平息，这件事的影响也没有就此结束。12月28日，赵薇受邀参加湖南经济电视台六周年台庆情深深新年演唱会。在这演唱会期间啊，一名男子突然冲上舞台，一把将赵薇推倒，并向她身上泼洒黄色液体。后来有报道称，黄色液体其实就是稀释后的粪便。陈荣为了避免大众军旗装的记忆再次被唤醒，否认了此事，只是说热情的歌迷想要和赵薇近距离接触。不久后，一家香港发行量极大的杂志刊登了赵薇遭人泼污的照片，并详细描述了事发经过，再次引发舆论轰动。不得不说啊，赵薇的经纪团队在这场风暴中暴露了致命的短板，缺乏职业敏感度，危机公关反应迟缓，在舆论发酵的关键节点连连掉链子，让一场本可以降温的风波形成了滔天巨浪。最终，军旗装事件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一场娱乐风波，彻底上升到了社会层面，甚至被写进了公民道德建设读本，成为了反面教材。这就意味着赵薇不仅成为了口诛笔伐的对象，而是被正式的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了一个被官方认定的错误案例。在那个还没有劣迹艺人清单的年代，赵薇作为中国第一代国民偶像，有幸获得了中影老大韩三平的力保，才没有被全面封杀。但尽管如此，军旗装事件对他的事业仍然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2002年他几乎销声匿迹，2003年主演的四部电影票房全部扑街，甚至被媒体贴上了票房毒药的标签。曾经的国民宠儿一夜间成了业界避之不及的危险人物。从军旗装到泼粪门，阴谋论就开始在坊间流传。少数媒体称赵薇是被人下套的，说某位大导演正在力捧某位女演员，结果呢，赵薇横空出世，扰乱了他们的计划。更让对方不爽的是，赵薇不仅红遍了全国，还开始进军国际了。而那位女演员呢，正好在好莱坞初露锋芒，为了防止赵薇抢饭碗，二人才制造了军旗装事件。那这么一形容，跟直接念章子怡、张艺谋的身份证号也差不多了。不过，这种说法大概率是空穴来风。首先啊，赵薇的写真是在2001年3月就拍摄完毕了，幕后策划者总不能提前这么掐指一算，能知道小泉纯一郎会在8月参拜靖国神社，还有预谋的在事件后刊登这组照片吧。其次啊，国内杂志社的出版流程涉及多个部门的审查和审核，如果幕后黑手真的能够手眼通天到买通所有的环节，那何必整赵薇呢？直接捧自己就得了。所以说啊，军旗装事件大概率是一个意外。换个角度来说，一组写真从拍摄、筛选、后期制作，再到编辑审核、主编终审，最终敲定刊登，至少是应该经过编辑、责编、总监、执行主编、主编等多个环节的把关。那连时尚圈的老炮都没能察觉到服装有问题，让当时刚出道没几年的赵薇自己发觉服装的敏感性，也确实是有些强人所难。但现实就是，赵薇作为这张照片里唯一的脸面，成了最容易被推出来承担责任的人。 这场风波呢，也暴露了舆论对女性演员更加严苛的标准。在那个年代，公众对女艺人的期待往往带有固定的刻板印象，她们应该是纯洁的、温顺的，一旦偏离预期，便极容易遭到更猛烈的舆论惩罚。在这样的狂潮中，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墙倒众人推、火上浇油的狂欢。那些曾经追捧她、为她喝彩的人，转眼便站在审判席上，毫不留情地投出一块石头。斗转星移啊，二十几年过去了，如今又真的改变了吗？这件事啊，还有个有意思的番外，就是在赵薇军旗装后的几个月啊，有一个署名石宇的记者在《每日新报》上爆料，著名男演员姜文在拍摄电影《鬼子来了》期间曾多次参观靖国神社。这消息一出，舆论顿时一片哗然。姜文迅速回应，解释自己去靖国神社不是为了参拜，而是为了研究研究日本军国主义到底是个什么垃圾。然而啊，石宇并未就此罢休，他继续追问，研究军国主义非要到靖国神社去吗？但是啊，这次的风向却完全变了。白岩松、阿成、陆川和韩三平纷纷站出来发声，让媒体不要恶炒诽谤。最终啊，这事被迅速平息，而记者石宇因此丢掉了工作。多年后啊，人们才知道，石宇就是那个让大半个娱乐圈都闻风丧胆的狗仔卓伟。在2015年的采访中啊，易立竞抛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问赵薇说，你的命运有过被人主宰的阶段吗？赵薇微微一笑回答说，主宰说的有点大，但被人随波逐流肯定人人都有这样的阶段。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时候都是随波逐流的，只是在这随波逐流的过程当中自己划出一个甬道吧，这样的。对啊，
他这个回答呀很巧妙，既没有直接承认自己的命运曾被外界左右，也没有完全否认娱乐圈的规则，但随波逐流这四个字儿，或许正是他多年经历的真实写照。经历了军旗装风波、票房滑铁卢、演艺事业的起伏后，赵薇意识到娱乐圈的风向难测，演员永远处于被挑选的地位，无法真正掌握自己的未来。他看到了更大的世界，也看到了真正掌控行业的人，他们不是明星，而是资本的操盘者。于是啊，资本成了他试图掌握命运的一次尝试。军旗装事件后，赵薇和琼瑶的公司合约也到期了，他决定自立门户。2002年11月，他出资210万成立了北京普林塞斯文化传播公司，一边拍戏一边投资。然而啊，赵薇早期的投资之路并不顺利，首先是股票。2003年，他斥资数百万元买入 A 股上市公司重庆路桥，一举成为公司第五大股东。此后几年，他逐步增持，到了2006年第三季度仍位列第六大股东。但是啊，在2006年的财报中呢，他的名字已经消失。由于这年报中啊，前十大流通股东的持股数都高于赵薇此前的持股量，所以外界也无法确定他到底是在06年第四季度清仓离场了，还是只是有所减持。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股票2007年上半年就暴涨了近五倍。如果说赵薇是在06年的年末清仓，那他的投资啊，基本上就是亏损出局的。而如果他只是减持，但是坚持持有呢，则可以获得可观的收益。真相如何，无人知晓。但赵薇曾经公开自嘲，说我炒股啊，不是发了，是哭了。我是一名受伤的股民。除了股票啊，赵薇还投资了酒吧、餐厅、影视制作、房地产等多个领域，但也大多不太理想。2003年，广电总局推动这个制播分离改革，也就是将部分节目啊委托给独立制片人或者制片公司来制作，大量的社会资本开始进入影视行业，中国娱乐产业呢开始向资本化转型，不少明星顺应这个潮流，不再单纯的做演员，而是纷纷成为投资人、商人，尝试通过资本运作延长自己的影响力。赵薇也是其中之一，他决定投拍自己的第一部电视剧《十一月的雨》。但是啊，这部剧最终因为他的另一场丑闻殴打孕妇事件而流产，这是怎么回事呢？2004年7月29日，北京电视台特别关注栏目播出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新闻，赵薇指使打人，孕妇险遭流产。新闻中啊，主播讲述了一起发生在北京三里屯某西餐厅的暴力事件，一名孕妇和亲友在此为丈夫庆生，然而这位怀着双胞胎八个月的孕妇啊，却突然遭到一群人殴打，而指使者竟然是明星赵薇。
赵薇专门跑去 进来巡视了一圈，然后他派他的司机带领着打手冲进来。
新闻画面中啊，这位叫邹雪的孕妇情绪激动，哽咽着说，赵薇先进来看了一圈，然后进来了十多个人，冲过来就打我。邹雪这个名字大家熟吧？对了，就是之前让赵薇陷入日本军旗门事件的杂志策划人。那这则新闻一经播出啊，立刻引发了轩然大波，赵薇殴打孕妇的指控迅速登上了各大媒体头条。这次的事件呢，也进一步加深了公众对他问题艺人的印象。日本军旗装事件后啊，这个邹雪呢辞职回国，和赵薇之间有了联系，两人其实共同经历了这个舆论风暴后也算共患难了，于是就成为了好朋友。2004年2月，他们合伙开了一间酒吧，各占 50% 的股份，共同经营。但是啊，友谊的小船在现实利益面前是说翻就翻。酒吧开业不久后啊，邹雪就怀孕了，返回美国待产，这边的经营呢则全权交给赵薇的哥哥赵健负责。生意刚开业的时候还可以，但新鲜劲儿一过啊，客流就迅速下降，酒吧很快入不敷出。此时啊，远在美国的邹雪还以为酒吧盈利稳定，直到2004年4月他从美国回国，才发现这状况啊远不如他所想，不仅经营情况不佳，账面的余额甚至都不足够去支付租金了。邹雪认为是赵薇这边经营有问题啊，所以要求他追加资金来支付租金。但赵薇认为啊，已经给里面贴了很多钱了，于是就拒绝了这个要求。两个月后，邹雪提出散伙，由自己全权接管，还直接把赵薇的家具搬出了酒吧。赵薇得知之后非常愤怒，但他找邹雪谈这个事儿的时候呢，邹雪却避而不见，只表示要谈只能通过律师谈。这事儿啊，就激化了二人的矛盾。七月底，赵薇听说邹雪在三里屯某西餐厅给丈夫庆生，决定当面和他沟通。当时啊，餐厅里头除了邹雪夫妇，还有邹雪的家人和朋友，一共19个人。赵薇进来之后呢，给大家打了招呼，随后邀请邹雪单独谈话，但再次遭到拒绝。邹雪的亲友也都知道两人的矛盾，因此啊，对赵薇的态度十分冷淡，这让她感到非常尴尬，不得不离开餐厅。离开后还给邹雪发了一条短信，很遗憾。赵薇的司机吴某见她出来的时候情绪低落，脸上还有泪痕，便询问了原因。随后啊，竟带着几个人冲进餐厅，打了邹雪几个耳光，然后迅速离开。邹雪报了警，向警方情绪激动的控诉赵薇指使司机打人。
吃蛋糕的时候，这时候突然冲进来了十几个很壮的小伙子，然后为首的一个小伙子呢，他看了一下子，直接就奔我的朋友去了。他说：“好，他我要教训教训你。”然后当时就给了他一记耳光，他还拿起了一个酒杯，然后在我面前打。
当晚，邹雪在丈夫的陪同下住进了医院。次日，她接受了北京电视台的采访，也就有了特别关注栏目播出的内容。她向记者哭诉，事情发生后，我一直无法入睡，医院诊断为眼底挫伤，鼻中骨扁曲，还出现了缩宫反应，医生警告我极可能早产。节目播出后，赵薇殴打孕妇险致对方流产的新闻铺天盖地。当时啊，网络尚不发达，但仅网易新闻论坛的新闻跟帖就破万，相当于如今的热搜榜第一啊，赵薇再次站到了风口浪尖。
我不愿说这件事情，就是我不会去为了证明我自己去给我自己辩解去诽谤别人。如果别人那么做，我不会那么做，因为我相信清白公正自然在吧。
随着赵薇和邹雪发生纠纷的新闻爆出，军旗装事件也不免再次被翻出，尤其是这当事人啊，正是军旗装事件中杂志方的总策划呀。有匿名人士在网上爆料说，赵薇其实是被邹雪给害了。邹雪呢，上中学的时候就是个狠角色，曾经堕胎三次，后和入狱歌手红豆相恋，时常出入演艺圈。20岁时呢，在北京开了一间倒卖赴美签证的公司，后嫁给某美籍华人，成为时装杂志的总策划，但基本上没干什么正经事儿。这个爆料人说啊，邹雪之所以找北京电视台，是因为她妈妈李文玲就在北京电视台工作。另外啊，他当晚跨越大半个北京城跑到306解放军医院，就是因为该院的院长邹德威是他的亲叔叔，方便出具对他有利的伤情鉴定。更令人惊讶的是啊，这爆料人表示军旗装事件就是邹雪搞的鬼。当年啊，有人给了他一笔巨额好处费，让他故意安排赵薇穿那身衣服，然后呢再向媒体爆料来搞垮赵薇。事成之后，邹雪假惺惺地帮赵薇出面道歉，还很讲义气地辞去了杂志总策划的职务， 赵薇感动之下，不仅和他成了好朋友，并友情资助他开了间酒吧。但最近啊，赵薇知道了事情内幕，两人因此多次发生争吵。面对记者的采访，邹雪否定了这种说法，坚称自己在拍摄当天并未在场。美国办公室负责拍照，中国这边的办公室才是负责审核和刊登的。况且啊，负责拍摄的美国工作人员也没有这种意识，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日本军旗，照片拍摄好呢，直接就发到中国的杂志社了。自己和赵薇的冲突啊，纯粹是酒吧的经营问题，赵薇的后台很硬，才敢如此嚣张。邹雪口中的后台指的呢，是赵薇当时的男友汪宇。汪宇的背景不可小觑，是汪道涵的小儿子，而汪道涵曾任上海市市长、市委书记，并长期担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和江泽民的私交甚密。可以说，汪宇不仅是京沪豪门圈中的天之骄子，更是一个含着金汤勺出生的太子党。2004年7月，就在打人事件发生的一个月前，汪宇和赵薇被拍到同游香港，两人的恋情就此曝光。天涯论坛上曾有一位楼主透露，说他女友的师兄和汪宇是朋友，因此知道一些内幕。这楼主称啊，汪宇和赵薇其实早在2002年年底就认识了，当时赵薇还在和吴大维交往。到了2003年年初，赵薇和吴大维分手，而汪宇呢，对赵薇心仪已久，便展开了猛烈的追求。但是一开始啊，赵薇对汪宇公子哥的作风心存顾虑，毕竟汪宇在京沪圈里一直是风流浪子的代表人物，情史丰富，传说颇多。尽管如此啊，汪宇却并未因此放弃，持续了一年的温柔攻势，对赵薇是关怀备至，最终啊，在2003年底赢得了赵薇的芳心，两人正式交往。2005年4月，赵薇和汪宇的恋情开始走向公开化。上海著名画家陈逸飞逝世，由于汪道涵当时也已经病重，无法亲自出席吊唁，于是就让汪宇代表自己前往。汪宇呢，不仅带着赵薇一同出席，而且完全没有躲避镜头的意思。显然，两个人的关系已经获得了汪家的认可。6月份，赵薇凭借情人节获得上海国际电影节影后，汪宇全程陪同，对赵薇无微不至。这种大大方方秀恩爱的态度，基本上表明了两个人感情稳定，似乎好事将近。2004年11月，邹雪正式起诉赵薇，要求她和司机啊赔礼道歉，并赔偿2000元。那这个起诉要求可以说是伤害性不大，但是侮辱性极强。2005年4月，法院审理此案，判定司机吴某确有打人事实，需要赔偿。但由于邹雪没能证明赵薇就是幕后指使人，所以最终啊判定赵薇无责。虽然法院判定赵薇无责，但是不少民众依然相信就是他指使的司机动的手。关于这一点，也有媒体分析认为可能性不大。原因呢很简单，这双方啊都是军旗装事件的当事人，任何的风波都会让公众自然联想到当年的争议，而赵薇显然不想再被牵扯到这场风波当中了。毕竟当年即使因此被人当众泼粪，他都极力保持了沉默，如今又怎会主动生事呢？然而无论事实如何吧，这场风波都将她塑造成了一个因成名而膨胀到无法无天、飞扬跋扈的女明星的形象。更糟糕的是，她投资筹备的电视剧《11月的雨》最终因为这起事件彻底流产，不仅白忙了一场，还赔了不少钱。而就在官司落幕后不久，她的感情生活也遭遇了变故。2005年7月16日，汪宇被拍到和第二代小燕子黄奕在酒吧门口十指紧扣。事后啊，虽然黄奕火速发布澄清声明，说当时天太黑了，汪宇只是很绅士的扶了一把，但公众还是议论纷纷，猜测汪赵二人已经情变。此时啊，台湾一周刊爆出猛料，7月1日凌晨时分，赵薇和汪宇在上海151会所玩，离开的时候呢，在狭窄的走廊上遇到了台湾竹联帮大佬傅恒生的小儿子傅豪和六名台湾客人。富豪呢和赵薇发生了肢体碰撞，进而引发冲突。汪宇在保护赵薇中受伤，喊来了十几个平头兄弟暴揍了富豪等人。据说啊，这事儿让汪道涵非常生气，因为他一直致力于维护两岸的正常往来，在这打架事件发生的两个月前，重病中呢也是强撑着接待了来访的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结果没过多久，儿子呢一怒冲冠为红颜，捅了这么大个娄子。汪家就觉得赵薇行事过于急躁，便反对二人继续交往。十几天后，就出了黄奕和汪宇牵手门。 有知情人士透露啊，这应该是汪宇放出的烟雾弹。在这件事之后呢，汪宇的朋友还看到他和赵薇手牵手出席了一个朋友餐厅的开幕式，其实感情依旧。但是啊，到了2006年，赵薇亲自承认了他和汪宇已经分手了。有些媒体传出两人分手的原因是汪宇因为赵薇扫了他的面子，愤而扇了他一巴掌。这一点啊，赵薇曾经在2016年亲自辟谣过，他说汪宇是很无辜的，我只能说汪宇是个好人，不是媒体上讲的那种人。投资受挫，情场失意的赵薇暂时放缓脚步，回到他最熟悉的世界。他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在职硕士，主修导演专业，师从田壮壮。2006年9月，他通过三轮考试顺利入学，重新坐进了课堂。
回学校上课，在我现在看来就跟休假没有区别，因为现在确实是很辛苦。然后一想到9月份可以回我的母校去继续念书，真是觉得身心都非常的陶醉。
对于外界而言，这像是他的一次退场，一次归于纯粹的选择。但他的离开，也许啊，只是一场沉潜的开始。就在赵薇回归校园的同时，他的哥哥赵健与人合资成立了唐德影视。这家公司啊，在之后几年成为了影视资本市场的重要玩家，而赵薇也在之后成为了唐德的明星股东，深度绑定影视投资的利益链。首战告败的赵薇真的选择了退出吗？还是说他正在等待一个更合适的时机再次入局呢？咱们呢，下期见。